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是在讲一个系列哈，在讲一个使命系列。我们在今天呢，我们是讲到第五次，第五次讲到这个题目了。那我们因为有新朋友来哈，我们就稍微的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之前讲的一些内容。我们讲到说，神造我们，神为什么要造我们？神为什么要造我们？希伯来书，神要带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所以神造我们，他是为了要带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他要在我们这个短暂的一生当中赐给我们神儿子的心，让我们得着神儿子的生命，所以他在完成一个生命的新造。我们现在正在被造，我们这个生命正在被造，直到我们的心完全有了神儿子的心，有了完全有了神儿子的生命，他要带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那儿子的心是蒙爱的心，儿子的心是自由的心，儿子的心也是顺服的心，也借这个生命，他造我们这个生命，借着这个生命来荣耀神，来荣耀他。所以神他的拯救法，我们讲说神造我们的法是身份，是把我们放到一个关系里面，我们是在关系里面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的，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之前举过一个例子，就好像一个女佣，她本来是个佣人，那她的身份就是佣人，有一天她突然跟这个主人结婚了，她的身份改了，对吗？她的身份改了是什么？她关系也改了，她的 关系当中，在不断的爱的感动当中，我们得着这个力量。所以当我们觉得神很难顺服的时候，或者当我们觉得我们传福音好像不冷不热，没有一个力量，好像不能火热的要去传福音，也不能够火热的去行在神给我的托付这个使命当中，好像心中好像没有什么力量的时候，我们要查验的是你是否在每天活在那个爱的关系当中，你是否每天在受那个爱的感动，就是你的力量的来源是那个感动，但你是否在受那个感动而活，我们是不是在爱的关系当中哈？那这个是我们前一次讲的诫命与使命啊那篇信息，然后之后我们又讲了一篇信息，讲到圣灵和传福音。传福音是属灵征战，传福音不光是你动动嘴巴发发消息哈，不是的。一个人能够信主，他里面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罪，能够悔改，能够愿意接受主的这个恩典，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是圣灵重生了我们，是圣灵在人心中做了一个工作。哎，这个人他就认识到自己的罪了，就蒙光照了，他就悔改，他愿意接受这个福音。所以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传福音是与主同工，我们传福音是与主同工。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要受圣灵的引导，是圣灵他先知道在谁的生命当中该做什么。所以我们传福音是一直要查验，然后领受圣灵的带领，然后呢还有倚靠圣灵的能力。因为它是一个属灵征战，属灵征战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哈，你有一个悔改的生命了，我们已经有悔改的生命了，然后呢在你的家人面前，比如说一件冲突一件矛盾发生的时候，你先去道歉，然后呢圣灵可以借着你的这个道歉，他在你的家人的心中突然他就给他一句话，他可以给他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你的家人可能突然心里面就想，可能我也有错，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就提醒了啊，可能我也有罪，可能我也是个罪人，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借着什么？借着我们活出来，所以这叫属灵征战。所以是灵里面的，他给他一个声音，他突然就被光照了，所以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传福音是一个属灵征战。这个是我们前面两次讲的信息哈。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因为正好星期三我们在学习加拉太书啊，所以我最近呢一直对因信称义有一些思考，也有一些的开启。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思考因信称义，还有没有人，我们这个福音你传的是不是因信称义的福音？我们传的福音是不是全备的福音？是什么样？你传的是什么样的福音？还有，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一个因信称义的心灵，我们是否能传因信称义的福音？我自己都没有因信称义的心灵，你能传因信称义的福音吗？所以我们这个福音是不是传的全备？所以我们今天来思考哈，这因信称义的这个福音。所以我们首先看一下什么叫做因信称义。那首先我们看什么叫称义，什么叫义？原文就是正直的、善、好的、没错的、无错的、无罪的、无罪的。那什么叫称义呢？称义就是判定你是无罪的，判定你是好的，你被称义了，就判定你是好的，你没有罪的。那称义的反面是什么？称义的反面就判定你是有罪的，判定你是不好的，所以它叫被定罪的，就被定罪的心，就是称义的，被称义的心的一个反面。好，当人的良心啊，当我们的良心，当我们相信自己是无罪的，当我们相信是好的的时候，我们这个心是怎样的心呢？这个心是自由的，是吗？是自由的，是平安的。你是哎，你就觉得哎，我这个人还可以，就是你觉得挺好的，所以你的心是自由的，是平安的。那相反，一个被定罪的心是怎样的一种心灵光景呢？被定罪的心是无力的，是瘫痪的，是在一个极大的痛苦当中。 我们读约翰一书的时候，他有一句经文哈，他说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什么叫惧怕里含着刑罚？就是惧怕，我们可以理解为惧怕，它就是对你心灵的一种刑罚。比如你现在很害怕，你的心灵正在被刑罚，你的心灵现在正在被刑罚哈。惧怕是心灵的一种刑罚，定罪就更是对心灵的一种刑罚，它可能是所有刑罚当中最重的一个刑罚。为什么说它可能是最重的一个刑罚呢？一个人惧怕当中，他还不一定自杀，但是如果一个人一直在一个被定罪的当中，他可能会怎么样？他可能会自杀。那我们能想到的例子是谁？犹大。犹大他卖了耶稣之后，他说哎呦，我有罪了，他良心发现我有罪了，然后每天活在被定罪的光景当中，这个人是极为痛苦的，是非常痛苦，最后他就以死来解脱，必须要痛苦到他没有出路的，没有出路，就每天在承受这个刑罚，每天心灵遭受一种折磨，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只能是以死来解脱。所以这种，所以我们以前说到抑郁症，抑郁症其实也是一直在定罪自己，一直在接那个定罪自己的那个意念，就是我不好啊，我失败啊，我这个事情没有成功，就是我这个人很糟糕没用啊，就他一直在接一个定罪自己的一个意念的时候，是一个极大的痛苦，是一个极大的痛苦。所以为什么只有抑郁症的人那么多人会自杀？你说其他的什么惧怕呀，没说怕的人会要自杀，但是抑郁的人他会在受不住那种痛苦的时候会选择自杀，因为心灵在一种很重的折磨和刑罚里，实际上是这种很重的刑罚里。好，那然后呢，我们读到今天我没有把经文打出来哈，在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是从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清洁的心才能怎么样，才能生出爱，对吗？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里面生出来的。如果我们心中一直带着一个定罪的心、有愧的良心的时候，你不可能爱人的，你那个心灵是瘫痪的，你不可能生出爱的，你不可能没有力量爱人的。所以被定罪的心灵，或者说没有被称义的心灵，是一个极大的刑罚和痛苦，是一个极大的刑罚和痛苦。人需要被称义，我们的心才有平安和自由的，我们是需要被称义的，否则就在一种刑罚之下了。好，那我们看一下啊，堕落的人，人堕落之后，因着罪，我们受两种苦，受两种苦。第一种苦是什么？不知罪之苦，就是你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罪。我们经常说鱼是生在水中不知湿，人是生在罪中不知罪。就是你生下来，你论断啊，嫉妒啊，你生下来就是这样呀，生下来就这样，所以你就觉得我们把一些我们习惯的东西就以为它是正常，你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你习惯性的论断，习惯性的嫉妒，你是不知道它是罪的，你就习惯了，所以我们是不知道什么是罪的。所以耶稣他如果不是耶稣说你们不能嫉妒，不要论断人啊、不要去结党纷争，可能我们都不觉得那是罪。所以神赐下律法是帮助我们知罪的。如果没有律法，如果没有耶稣说论断是罪，我们谁知道论断是罪啊？你心里面一直在论断人，现在还有很多人也是不知罪的，还在论断人，他不知道，哎呀，这不对啊，这个不对啊。那第一个，所以是不知罪哈，不知罪。那为什么不知罪会带来痛苦呢？不知罪之苦。举一个例子哈，一个糖尿病人，他不知道他是得了糖尿病，所以呢，他那个脚趾头烂了，烂了，烂了，然后就锯掉了。然后过两天呢，他还在吃糖，他不知道他有糖尿病，他还在吃。然后过两天手指头又断了，又烂了，然后又把手指头截掉了。他可以一直在白白的受苦，而不知道在为什么受苦。他不知道， 所以你不知道无知是带来痛苦的。或者说比如一个母亲，她有一种掌控的这样的一个倾向哈，就她有一种掌控的性格。那她一直掌控她这个孩子，她并不知道她有什么罪啊。她以为她在爱孩子，她不知道掌控是罪，她不知道。所以她爱我，她以为她挺爱这个孩子的。直到有一天这个孩子跳楼了，这个妈妈才知道，哎呀，原来我这个掌控是罪呀，这不对呀，这个掌控才啊，原来我这个是不对呀。所以我们在受不知罪之苦，你不知道，所以你就一直犯，然后你就一直受那个苦，受那个苦。所以第一个，我们是受不知罪之苦，所以律法是恩典，神赐下律法就是让我们脱离这个蒙蔽。第一大罪就是蒙蔽的罪，就是你不知道，所以叫麻风病人，就是都不知道自己有病，那个叫第一大罪哈，那个第一大病。所以蒙蔽就是第一大罪，就是你都不知道自己有罪。所以神赐下律法让我们知罪，然后他也允许各种的环境一直光照。你不是掌控你的孩子吗？他让你的孩子反抗，你的反抗不行，你的孩子又躺平了。躺平你也不知道，你还不知道自己的掌控，你还不知道，是一直借环境，然后那个孩子跟你斗跟你闹，你还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罪，然后他跳楼了。上帝用这个环境干嘛呢？他是在光照啊，因为我们不知罪啊，所以我们一生，我们生在原罪当中的，我们一生神会用各种环境来光照我们的罪，因为我们受这个不知无知之苦，我们受无知之苦。所以律法是恩典啊，所以有的福音讲什么不要律法了，或者把律法跟恩典对立起来，这个肯定不是，你不要听这个不是真理哈。一个 X 光和药，他们是对立的关系吗？ X 光和药他们不是对立的关系吧？律法跟恩典不是对立的关系啊，律法它是帮助我们的，是好的，律法是帮助我们知罪的，帮助我们知罪的。好，第一个是不知罪之苦，我们一生都在，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很多罪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受他的苦，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每当一个环境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查验的神的美意，就是你是不是又在光照我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啊。第一个要查验的就是好，一生他都在光照，因为我们真的不知罪。好，第二个，定罪之苦，定罪之苦，被定罪之苦，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被定罪的心灵，它是瘫痪的，是无力的，是痛苦的，是在受一个刑罚的，没有力量。你看彼得哈，彼得他三次不认主，然后他良心发现他有罪，他也发现了，他就愧疚，他没有办法，没有力量服侍了，他没有力量服侍，所以耶稣要来医治他，就彼得你喂养我的羊，一直要来医治他，来让大家知道他的罪已经被赦免了，这个赦免了之后他的心灵要医治，他才有力量，他才有力量。而犹大当他良心发现他有这个罪的时候，他并没有来到主的面前，他没有恩典，没有这个赦罪之恩，他没有，他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所以他就没有别的路了，就一直在被定罪了。所以世人，当我们不认识主，不认识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认识恩典的时候，我们的心常常是活在一种被定罪当中的。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常常这个事情做得不太好，哎，你看这个事情也做得不对啊，这个事情做得不好，然后我们说那怎么办呢？那我怎么办呢？然后就常常就开始定义自己不对不好，我怎么那么糟糕，我怎么那么糟糕。其实抑郁症的人哈，他们都是知罪的，他的良心是很敏感的，良心是非常敏感，但是过分敏感了，他不知道怎么样除去这个定罪感，他就是一件事情没有做好，他就开始定罪自己，哎呀我真是没有用啊，我就是没用的，我就生下来就是没用的，哎呀我就是比不了别人，哎呀我就是失败的，就不断的接，不断的接，不断的接这个定罪的一个意念哈，所以就造成很大的痛苦。马丁路德为什么这么强调因信称义呢？ 为什么马丁路德这么强调阴性声音？因为马丁路德他就是有抑郁症，他就是一个自我控告体质啊。我们就说他是那种很典型的自我控告，很容易接这个自我控告的意念，他知罪的，所以他一直悔改。所以有一个故事说，他到一个神父面前，他一直忏悔了3个小时啊，我说这个罪啊，这个罪啊。然后他出门，刚出门，他又想起一个罪，赶快又回来了，说啊，神父啊，我刚才没忏悔完呢，还有一个罪啊。然后那个神父说了一句话，说路德啊，上帝都已经赦免你了，你还没有赦免你自己啊，上帝都已经赦免。所以他知道这个被定罪之苦，他知道这个称义对他有多重要。所以马丁路德会非常强调这个因信称义啊，非常强调这个因信称义。因为我们这种，如果我们当中，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常常会有那种被控告的，常常会接一种啊我不好啊我不对啊，常常接一种控告意念的，我不知道你是否真正的领受了因信称义之恩，你是否真的明白什么叫做因信称义？称义对我们非常的重要。我其实也是一个自我控告的，就是这个，就是跟马丁路德是一种体质的人。然后我以前吧，我对赦免之恩啊，我没有一种体验性的认识啊，就一直读圣经啊，查经啊，啊赦免啊赦免，我也没觉得这个赦免之恩有多么的对我有多重要，我好像没觉得赦免之恩对我有多重要。直到有一次，我那时候从原来那个教会我就离开了，但是我当时离开的那个做法呢是非常不成熟的。非常不成熟的，所以但是我开始我做的时候我倒没觉得，我还给自己找理由。但是之后就跟那个犹大一样啊，之后良心发现啊，哇，这个对人是多大的伤害呀！我就开始3个月，我就开始每天控告自己了，控告了我自己3个月。然后我没有办法挽救，我没有办法挽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完全不知道了，我就控告控告。到了3个月，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什么叫做赦罪之恩了，而且我才知道这个恩对我太重要了，我要不然我就一直被控告下去了，在一种一直在刑罚当中哈。所以这是定罪之苦。好，那因为这个被定罪感哈，因为罪人我们常常会犯错，然后我们犯错之后我们常常就会定罪自己，那么所以人呢自己就开始找一种称义的方法了，就我怎么样让自己良心好受一点嘛？我这太难受了，我给自己找点理由，对吗？让我这个心里边就不定罪自己了哈。所以人找出来了好多称义的方法，自己搞出来的，自己造出来的哈。那第一个就是把罪合理化，第一个就是说服自己的良心。哎，这个不算罪哈。比如说，哎呀，大家都偷税嘛哈，哎呀，所以这个撒谎不算罪啊。有个理由说服你的良心，因为是你的良心在定你的罪嘛。良心说你这个说谎是有罪的啊，你就开始说了哈，就开始说啊，这个没有罪哈。那好吧，他把这个经文打出来了，那我们等一下再读这个经文哈。好，第一个是把罪合理化，所以你看那些孩子们都不能接受批评的。我们人都是不能接受批评的，因为我不喜欢那种被定罪的感觉呀，对吗？我马上给自己找一个借口，谁都不喜欢那个被定罪的那种感觉。所以把有罪当无罪，就是说服你的良心，把有罪当无罪。我最近呢，因为我最近在看一些那个缅北诈骗的那个，不是最近把他们一锅端了吗？所以我的时候就看一下那个，我以前都不知道哈。然后我最近在看那个缅北诈骗，那个怎么一锅端啊，怎么诈骗啊？然后就发现他们有一个攻心术，就是他把这个人，非常可怕，这个真的叫良心丧尽啊。那么他把这个人不是骗到那儿以后，然后他就把给你吃个什么迷魂药，然后就把你卖到了那个叫什么科技园区啊，诈骗园区了。然后等你醒过来的时候，他就说你是被卖的，那个跟你接触的那个人把你卖了20万，卖了你进来了，你现在呢就连猪狗都不如了，你就是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们就把你卖来卖去，你知道吗？卖直到卖到公海上，然后什么什么活摘器官了什么之类的，就吓唬你。然后他就说你现在的身份呢就是猪狗不如了，你现在已经是一个猪狗不如，就是被卖来卖去的。所以呢 你做什么事情都不用负责任了，你诈骗你不用，你没有就不算罪了，因为你的身份是猪狗都不如，我们就不用人的那个标准来要求你了，所以呢你这个诈骗啊什么的你不用负责任了，因为你现在就是个猪狗不如了，所以这个东西就符合你的身份嘛，猪狗不如你无所谓了，你干什么都可以。他让你的良心丧尽，就是说因为你的良心会责备自己，我怎么能干诈骗呢，就是还要打电话，还说那么多的话，还要是很流利的说啊那些诈骗。那一个人他良心他会过不去的，你知道吗，他不可能，他就能怎么那么自如的，我们就被卖了，你就诈骗别人。他要让你的良心丧尽，就把这个罪合理化。把罪合理化，就说你现在的身份已经猪狗不如，所以呢你不用负责任了，你现在就是该做这个事儿，符合你诈骗，符合你的这个身份，你诈骗符合你的身份。他让人就良心丧尽，你不控告自己了吗？要不然你的良心每天晚上都控告你啊，我怎么又诈骗了，我又诈骗了，你那个诈骗那个活也干不好的呀，你不可能的，你不可能专心在那做嘛。他先让你的良心丧尽啊，所以这第一个就是我们人为了除去这种被定罪感，就是因为太痛苦了，所以我们会把罪合理化哈，这第一个人的称义法。那么它会造成的后果就是良心丧尽，那就是把你这个，因为良心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放在我们每个人心里的一个道德警察，它是放在我们每个人心里的道德警察，它会对你说，哎，这个不对啊，这个错啊，这个对，它先让你的良心丧尽，把你的良心整个那个道德那个警察让它不干活了，就是你干啥都可以了，让那个警察不干活了，你干啥都可以，所以你就可以犯罪哈。那最后就是良心丧尽啊。那第二个就是自卫，推卸责任，控告他人。就是说你看有些孩子，你批评一个人他会说，那你还怎么怎么样呢哈，你也不见得比我好多少啊，是吗？所以一个人每人不喜欢这种被定罪，因为太难受了，所以我们总是喜欢什么，我们会推卸责任，会控告别人，把这个罪转移，这样好像我轻松一点哈，你跟我一样啊，或者说你更差呀，比如说谁是那个鼻祖，谁是那个始祖，亚当，是他让我吃的，因为说你怎么吃了，你怎么犯罪了呢，哎，他让我吃的，推卸了，把这个罪转移到是让我的那个负罪感好一点，少一点，好吗？我的良心稍微的舒服一点啊，推卸责任，我要说了，我老说我妈听到会怎么想啊，我就一记得有一次，我妈妈在厨房洗碗，然后那个碗就打了，我跟我爸在厅里说话，然后他突然就说了一句话，我们听砰打了嘛，我们大家就都没声音了，然后我妈说都是你们在说话，然后啊，你知道人万一犯错了吗，但是不喜欢那种定罪感啊，所以就把这个要推卸到别人，让我们心里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的，你心里面可能有的时候不是这么明的，你暗里边说你还不咋地呢啊，你比我也好不了多少啊，你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不喜欢这种哈，我们是用这种推卸责任的方式来得着一点，哎，我还 OK 吧，还行。好，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那个经文了，哎，等一下哈，我们看一下刚才那个经文，对啊，就是以行律法为本，就是我们今天刚才读的起因经文哈，加拉太书里面的。好，我们把这个几节经文一起来读一下哈，罗马书3:20，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好，加拉太书，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知识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好，那我们第三个呢，人就是以行律法为本。什么叫以行律法为本？就是我们把用行为来定义自己的好坏，就我做到了，哎，你看我是个好人， 我是好的，对吗？我称义，所以我用行为，我做到了，我就是个好人。我的好行为达到了律法的要求，我拼命要达到那个律法的要求。哎，我十一奉献了，哎，看我是好人，所以我是好人。我们用一种行为来定义自己的好坏。那为什么保罗说以行律法为本的是被咒诅的，是可咒诅的？为什么他说是可咒诅的呢？第一，因为人靠行律法，你靠你自己的行为，你根本就不可能达到那个律法的要求，你不可能。所以耶稣为什么他讲到杀人的，你恨人的就是杀人的，你动了淫念的就是犯了奸淫，他把这个律法的标准抬得很高啊。这个律法的标准抬得非常高，他抬得这么高，不是让我们靠着自己去行啊，你行不出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靠自己，你根本就做不到，你根本就做不到，所以你要来转向我的恩典。所以他给我们很高的律法的目的是要我们转向恩典，是让你死了这条靠行为称义的这个方法吧，你死了吧，这个死路不通，因为你根本就不可能行出所有律法的要求。如果你以行律法你就定义自己是义的，那你没有做到的时候呢，你就定义自己是不好的了，对吗？你做到了就是好的，那你没有做到不就是不好了吗？可是我们是无能的呀，你做不到啊，所以反而会给心灵加添更多的咒诅和重担。就是为什么一个，我就是说为什么，律法主义者和完美主义者容易得抑郁症呢？完美主义者和律法主义者都是方法，都是以行律法为本，都是靠行为，对吗？我要做到，律法主义就是我要做到，我要靠自己来行律法的，我要达到律法的标准。完美主义给自己定了很多行为上的要求，我要达到这个，但是他不知道人是无能的，人是无能的，你达不到的，所以更多的控告就会来。就当你做不到的时候，反而就会接更多控告的意念了。哎呀，我怎么这么不好？因为你觉得做到了就是好，那你做不到就不好吗？所以你有很多很多的不好的，反而更多的控告的意念你会接，然后就会定义自己是不好。本来是这件事情没有做好，这件事情我没有做到，但是他因这个事情他定义他这个人，哎呀，因为我没有做好，所以我这个人就是糟糕的。你看到这个逻辑哈，因为这个事没做好，我就定义我这个人是坏的，这叫以行律法为本。就我没做到，所以我这个人很差，我很差。所以为什么完美主义者和律法主义者比较容易得这个抑郁症，或者很聪明的人，因为他们一直在靠自己行啊，他一直都觉得我还靠自己可以啊，我自己可以做啊，所以他一直做到有一天他突然发现做不到的时候，反而就会接很多的控告了，而且就一直接控告。哎呀，我这个也失败，我这个也笨，我这个也不行，都是我的错，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哈。所以这个只要这个意念，这个念头一来，人的情绪马上定罪，马上就在一个刑罚里头了，看吗？所以叫做你的心反而因为以行律法为本是常受控告的，你更多的受控告，你更多的有重担在心灵里面。你本来是想称义的，结果反而有更多的控告进来了，更多的丑，所以它是可咒诅的哈。那而且以行律法为本的他会怎么样？他今天做到了好一点就很兴奋，明天没有做到又沮丧啊，明天又做到了今天又很高兴，哎，明天又一落千丈。我们那个情绪就像过山车一样，你每天啊，你就人的情绪就像个过山车一样，总是以做到和做不到。所以这个方法，就这个称义的法是错的，这个 doesn't work， 就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方法会带来更多的心灵的重担和咒诅，带来更多心灵的重担。好，那而且如果我们是以行律法为本的，也会比较容易论断别人，因为你也常常论断自己啊，对吗？你没做到就论断自己，哎，今天他这个人怎么没有十一奉献？哎，他这个人怎么信主八年了，怎么还这样啊？他才没做到哈。你就容易，因为你我们是什么？我们因为他没做，因为你是因为你没有做到，你就定义你这个人是不好。你也会因为他没有做到，你就定义他这个人不好，对吗？ 这叫论断，你就论断他，在这个人是 很糟糕的，这个人太差了。那其实我们要分辨两个词，一个叫不好，还有不能。不好和不能这两个词，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瘫痪的人，同样他是一个瘫痪的人，然后他是一个好就是身体好的人，然后他俩都没来帮你搬家，行为上都没达到，都没来帮你，你不会论断那个瘫痪的人吗？对吧？你不会论断，你知道因为他是不能，他不是不好。所以当我们行为上达不到一个标准的时候，我们是不能，这个人也是不能，因为他没有在爱的感动里嘛。我们说你在爱的感动里才有力量，他没有在爱的感动里，所以他不能，他想啊，他想啊，但是他做不到，他没有这个力量，他没有这个力量啊。所以这个问题的根源都是以行律法为本，就以你的行为来定义你这个人，定义你这个人，这个是错的。你不能用行为来定义这个人的，不能定义，也不能用这个行为来定义你自己的。好，那这个是以行为律法为本的这个称义的方法啊，死路一条啊，带来更多心灵的咒诅。那第四个人寻求称义的方法，就是以人的话来寻求称义，就是人称赞我，哎呀，我就觉得我是好人。然后这个人他还觉得，他说我，哎呀，你今天真是讲得好啊，你今天讲得太好了。然后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很好，我就会觉得我这个人很好，你知道吗？啊，你就会觉得喜滋滋的啊。那哪天那个人批评你，哎，你这个讲得不对呀，不对呀，你这个地方不对呀。然后我的情绪可能就一落千丈，哎，他这个人说我不好，他肯定不喜欢我，他觉得我不好哈。这叫以人的话来寻求这个称义，那会造成什么后果呢？什么后果呢？就是你会怕人，对吗？你会怕他不夸奖你，你会讨好人，你也会讨好人，你也会非常在意人的话，你会非常在意人的话。那这后果是什么？你就被这个人给捆绑了，你就被你的心灵没有自由了。你反而没有自由了，也又是一个咒诅，对吗？你本来是要称义的，要自由的，称义之后是自由的。现在可好了，你就因着这个人说你什么什么什么，你用他的嘴巴来定义我是义还是不义的话，那你就完全被他捆绑，没有了自由，没有了自由，也很容易受伤，因为你太容易因人的话，哎，他就说我不好，他不喜欢我了，又受伤，然后又什么，然后就远离人，或者觉得说，哎呀，人都是很可怕的，哎呀，人都是很可怕的，我最好还是离他们远点，而不要去教会，在网上敬拜就可以了，哎，不要去教会，那太复杂了啊，人都是很可怕的，然后也会远离人，也会远离人哈，带来更多的人际关系。所以人际关系的背后，所以那个根源，我们要说很多人际关系的背后的根源，都是因为你想从人那儿寻求一个称义，你有企图，你想从他的那个地方得着一种称赞或者一种接纳，你有一个企图，你想从他那儿得，本来是神给你的，但是你想从人那个地方得，你反而就会被他捆绑，我们的心灵就会被捆绑了，你就不自由了，不自由，你就会非常容易受人的影响，非常容易受人的影响。那这样的，当我们这样的一个，我们从人的话寻求称义，你也是不能传福音了，你很难传全辈的福音了，因为你说的话，你要想想，哎，他会不会高兴啊？哎，别不高兴啊，你就选择性的传，对吗？选择性的传。好，那么刚才这个四种哈，我自己统称叫自义法。自己寻求称义的方法，就人嘛，我们没有恩典的时候，我们没有别的路，我们就是这些方法，来来回回就是这些，其实都在寻求一种你要被称义，因为你称义了，你才是平安和自由的。所以我们就，但是保罗说，你这所有的方法其实都是带来的是咒诅，带来你心灵更大的重担，你心灵更大的捆绑。 doesn't work 是一种刑罚，带来的是心灵更大的一个刑罚哈。那我们看一下神的称义法，神的称义法，我们再读一下下面的一些经文哈。好，我们一起来，我们不读那个结束，我们就直接读经文哈。罗马书，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下一页，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到了哈，就这么多吗？没有了。好，好，我们看这个经文哈。那我们看这个义，从神的一面讲，就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的，是神赐的，跟你的条件、行为什么做到没做到毫无关系，毫无关系，是神赐给你了，你现在算是无罪了，就是你算无罪了，义的，而且它不是交换的。哎呀，我今天做到了，我赛跑学生我做到了，所以神说我是义的。哦，今天没有做到了，跟你这个行为没有关系，所以不是交换性的，是白白的得，白白的得，所以是完全的恩典，是完全的恩典。那从我不知道，大家，我记得我去复活节讲过一篇信息哈，我们在信息里面讲到挽回祭和赎罪祭有什么不同，大家有记得吗？有谁知道挽回祭和赎罪祭有什么不一样？赎罪祭是面对人的，挽回祭是面对神的，是同一个祭，但是两个不同的功用。赎罪祭是什么呢？赎罪祭就是人的罪转移到了耶稣身上，我赎的你的替代，我替代了你，所以这个罪转到了我的身上，就叫赎罪了。你的罪转移，他不是按着那个羊吗？那个罪就转到了羊身上哈，叫替代，是一个替代哈。那挽回祭是面对神的，就是你面对神平息了神的愤怒，就因为耶稣已经献祭了，他平息了这个法官的愤怒，然后所以呢我们就与神和好了。所以神在看你的时候就算你是没有罪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死刑犯，一个死刑犯，然后有一个无罪的人说，好，我替他死，我完全替他死了，那我是法官，好吧，你替他死了，那我就算这个死刑犯没有罪了，因为他这个无罪的人替他死了嘛，所以他就算无罪了，无罪释放，因为他已经替了你的罪了。那么我在看你的时候，我就是称你为义了。所以什么叫义？什么叫称义？神的称义法就神算这个本来你是有罪的，我算你无罪了，因为他所做的，因为这个挽回祭，他平息了我的愤怒，我对公义的要求，他满足了我对公义的要求，所以我就算你是无罪的，算你是无罪了。所以从人的一面，我们看从人的一面，我们就不被神算为有罪了，我们就被称义了。他说，哎，你无罪了，你的心良心就好受多了， 你没有罪了，他除去了我们的罪疚感哈。我们看下一页哈，从人的一面，人是不配的，你是那个死刑犯啊，你要配公义的话，你要配的就是死，但是你是不配的，是白白的得了这个恩典，白白的得了，对吧？有一个人你犯了死刑，然后有一个没有罪的人替你去死，然后你现在是白白的得了这个恩典。那你怎么得到呢？信，接受就得到。信，我相信，我相信他为我死了，我接受这个恩典，我就得到了。所以叫因信称义，你相信，我相信，我接受，我就得到了，白白的就得到了这个恩典。好，那么这个义是神所赐之义。有人说这个义有那么重要吗？有那么重要吗？这个因信称义，这个恩典有那么重要吗？就神算我没罪，这有重要吗？很重要。如果我们刚才知道那个称义的那个被定罪的心灵是怎样的，所以这个称义之恩它是带给你心灵一个极大的礼物啊。 他给我们一个心灵有一个极大的，因为你不算有罪了，你就不再受那个定罪感的折磨了，对吗？你要算你有罪，你天天就控告自己，一天到晚就是罪。所以称义之恩，它是神给我们心灵极大的礼物，它是带给我们生命的，它是带给我们生命的，很重要哈。我们来看一下因信称义的心灵，这个称义之福，这是福。我们现在得着了这个称义的无罪的身份，它的福有几个，有几个地方我们得着呢？这个心灵是怎样的心灵？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是不是还有经文哈？对，罗马书5:1-11哈，我们一起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不但如此，我们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好，我们看第一个福，第一个福。好，下一页哈。不被定罪，你的心灵不再受那个被定罪之苦了。希伯来书哈，希伯来书讲到良心既被洁净，就是这个献祭嘛，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英文是 guilty， guilty 不是 sin 啊， guilty 就是罪疚感，你觉得有罪，这是一种罪感哈，就是实际上是被定罪的感觉哈，还不是说 the sin 啊，他说是 guilty for the sins， 是他除去的是这种定罪感。然后22节说到，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他说是 cleans us from a guilty conscience， 就是你这个良心一直在定罪自己的这个良心，他已经撒去了，除去了，所以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了。就第一个哈，不再被定罪了。那有的人可能会说啊，那上帝都不定我的罪了，我们还需要悔改吗？我们还需要悔改吗？反正上帝啥都不定我罪了，你不定你罪了，我们需不需要悔改？悔改，我们一直说啊，悔改是什么？悔改是蒙恩的心啊。什么意思呢？悔改表示你已经脱离了不知罪之苦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知，还有一个不知罪呢。悔改是针对那个知罪的问题的，就是你悔改就是你知道，哎呀，原来这个是罪呀，哎呀，原来我这个掌控这个问题不很严重啊，哎呀，我这个不对呀，脱离了不知罪之苦，那个是脱离不知罪之苦，所以我们就讲到说，每一次有个问题哈，我们医生哈，再讲一遍，我每一次查验一个问题一来，我们第一个要查验的总是神，你是不是要光照我什么罪？因为这医生都是在光照，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罪，尤其是骄傲，还有靠自己，这是非常隐藏的罪。靠自己和骄傲，就是你自己都不觉得我自己做错了什么的那种哈。但是这个上帝常常有很多环境，所以我们要首先要查验我是不是又骄傲了，我是不是又在靠自己了，我就是靠自己了。就这个哈，我们首先要查验啊，所以要悔改的，悔改是针对不知罪之苦的，那个是蒙恩呐，你脱离了不知罪了吗？啊，那么但是这个恩典，这个献祭的恩典是帮助我们脱离被定罪之苦。律法帮助我们脱离不知罪之苦，恩典，特殊恩典，献祭，这个恩典是帮助我们脱离被定罪之苦，因为这个苦是很苦，这个主也是很苦，都是苦，所以都是恩典哈。好，第一个我们不被定罪了，你只要悔改，你就不要再被那个。所以我后来就啊，我不被定罪了，所以我那3个月之后我明白了，我也就不再被定罪了，要不然的话我那心里就一直承受一个刑罚。好，那第二个我们承受了称义的这个福分，是与神和好的证据。你怎么知道与神和好了呢？你怎么知道你与神和好？就是你接受了 这个称义之恩，你接受了，你的心灵现在是蒙恩的。我知道我领受了一个恩典，我知道我领受这恩典，我就愿意什么？我就愿意顺服神了，我就愿意把主权交给他了，我愿意跟随，我愿意顺服，我愿意听随，他就是主，恢复他是我的主了。但是这在这个和好之前，是因着你蒙恩了，所以这上周经纬弟兄的那篇信息嘛，人因恩典成为义的奴仆，就是你有蒙恩的心，你就愿意顺服了。其实这才叫与神和好了。你要顺服才叫与神和好，他是你的主，恢复这个关系。原来他是你的主，这才叫与神真正的和好了。所以你有没有因信称义的心灵，是你是不是真正与神和，你使你能够与神和好，所以它是一个证据哈。好，那第三个，因信称义的心灵使我们在患难中也能欢欢喜喜的，也能大有盼望。就你已经有一个因信称义的心灵，什么意思？哇，你知道，天哪，我蒙了这么大的恩典，我是个死刑犯，他居然为我死了。你突然你就知道了，你有一个极大的一个蒙爱的，你就确据了你是被爱着的，对吗？你就绝对的有了一个确据，你是被爱着的。所以任何情况发生，你都能用一个美意的眼光来查验了，就是说这个事儿，因为我是绝对的被爱的，你有了被爱的确据了。对吗？你知道，哇，天哪，这么大的恩，你就有一个被爱的确据，所以你在任何情况下，你都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对我有好处的。上帝不会允许一件对我生命没有好处的事情发生，所以你就有一个蒙爱的确据，带来一个在患难当中你也是平安的，你是欢欢喜喜的，你知道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是对我有好处的，因为我已经对他的爱毫不怀疑了。一个他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好，这是因信称义的心灵，他带来一个在患难中盼望和喜乐的心哈。第四个，以神为乐，就是刚刚那个，我们就以神为乐了，不再是因着地上的这些好坏什么事情发生，我们的喜乐不是因着环境了，我们永远就在住在爱里了。哎呀，天哪，我原来这一生，哎呀，我这一生是在爱里的，我怕什么呢？我怕什么？我每天都是以神为乐了。一想到神，我就喜乐。我天哪，他一直是爱着我的，他绝对的，还是一个蒙爱的确据哈。那第五个，常被恩感，你是常常能想到这个恩，就你的生命一直是被这个恩在感动。每一天你想到这个恩，你都是在被恩典感动的，一个被恩感的一个心，它生出了一个力量，就是我们说顺服的力量，行善的力量。你更愿意去按着神的要求去做，你有一个愿意的心，也有力量去行善，可以去以神为乐，也常被恩感。好，还有一个我没有写在这里哈，你的人际关系会改变。你的人际关系，因为你原来人际关系那么多，因为你是想从人家身上来得称义的，现在说你说我啥没关系，对吗？原来你很容易受伤，现在我已经被称义了呀，我已经是好的了，我已经被称义了，我没有错呀，我没有罪呀，我已经被称义了，所以你在说什么我不会受伤了，没有太大关系，我已经是被称，我不会再从你的话语里面我要去抓，也不会因为你不肯定我而受伤，也不会因为，所以你的人际关系也会改变哈。好，那信徒的问题是什么？信徒的问题是我们徒有因信称义的知识，我们没有因信称义的心灵。就我刚才说那些福，我们有没有都享受到？刚才那些福，那是生命的一种体验呐，那是生命的一种体验。我们有没有享受到因信称义的福？我们是不是只有一个因信称义，知道，都听说啊，因信称义啊。但真正因信称义，它是带来你心灵极大的祝福的，极大的自由。你会因着因信称义，你享受极大的自由、恩典，那个满足、平安。都是因着因信称义的心灵感受这种生命，对他生命啊，什么我们其实我自己也是因信称义听了好久了，我也不是特明白，我就知道因信称义也不算我有罪了啊，对呀、啊，不算我有罪了。 但是我好像生活当中我还在自我控告啊，我还会啊，我还在那自我控告，我还会因为人的批评要情绪一落千丈，我还会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那个就是自义法是根深蒂固的，那个叫原罪哈，那个根深蒂固，不认识恩典之前我们就是按照这些来抓称义的嘛，所以那个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我们没有站立在恩典当中，我们没有支取这个恩典，你没有进入这个恩典，你没有默想这个恩典，你没有体验这个恩典，你没有体会它带给你的。所以我现在是经常是要操练，就是这个心灵，就是每天仰望恩典，每天仰望恩典，这个心灵是被称义的。所以我不接那个魔鬼的控告，不接魔鬼的控告哈。所以这个要成为我们的心灵。而当我们没有这个因信称义的心灵的时候，我们是很难传福音的。其实很难传福音的。你可能因为你自己都对这个福音你自己都没有体验过，你都没有相信，你都没有支取过这个恩典，你怎么能传？你怎么能传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所以常常那个福音传得很不全备，我们就很难把福音传得很全备。比如，我们有的时候就听到有个姐妹说，他们那教会每天都说你悔改啊，悔改啊，就传一个定罪的福音。你有罪啊，你有罪啊，教会整天都是大家都是有罪啊，悔改啊，每天要在传定罪的福音。或者有人说呀，不行，我怕人不高兴，我怕啊，怕定罪别人，我们不谈罪啊，最好不要谈罪啊，我们就说神爱你就好了，神爱你啊，神爱你啊，这个福音都不叫全备福音啊，这个你不能释放人的。比如说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接受一个控告，你不跟他传因信称义的福音，你这个地方没有说，他说神爱我，但我怎么还在接控告啊，我每天还是这么痛苦啊，我怎么还抑郁啊，我怎么还抑郁，好多基督徒是抑郁嘛，还在抑郁，他没有领受支取，或者他不明白，还不明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就不能传，因为我们没有因信称义的心灵，我们很难将福音传得全备，也很难用福音来释放人，很难用福音来释放人哈。好，那下一页哈，那这是信徒的问题，那下一个就是世人都需要因信称义的福音，世人都需要因信称义的福音。为什么？就是我们说堕落之后人人都在罪的权势之下，你要不就是受不知罪之苦，你要不就是受定罪之苦，你就一直在罪的权势之下。所以上帝是来拯救我们脱离罪和那个罪带来的那个痛苦啊，所以他是赐下了律法使我们脱离不知罪之苦，他赐下恩典救我们脱离被定罪之苦，我们就一直是那个罪带来的这个苦一直在救我们。而人人基本上在不认识恩典不认识福音之前，我们都是以行律法为本，我们都是以人的话来定义自己的好坏的，都是人人都是这样的。所以人人都逃不了，你一定是常常在接控告的，常常就是又心灵不自由了，一下子又不自由了。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因信称义的恩典，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你的心灵就得自由，但心灵只有在恩典里面我们才能真正的得平安的，你只有真正的支取了这个恩典，你才能有长久的平安了。你每一面对神啊，他就赦免你，你悔改他就赦免，我就不再被定罪，不再被定罪，会有长久的平安和自由，这个是恩典带来的，这个是恩典带来的盼望、喜乐、顺服、生命，都是因着这个恩典带给我们的，恩典带给我们的。好，那因信称义的福音只能是一个领受了这个因信称义恩典的人他才能传的，就你自己都没有信，我们自己都没有领受这个恩典，你能传得好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吗？你能传得对吗？你能传得好吗？我们一直在讲哈，传福音 不是说服人，是释放人。传福音是不是说服人，是释放人。比如你看到一个人，他正在那控告，每天他就是哎呀抑郁啦，在控告啊，你可能就一句话，神已经称你为义了，你这一句话就能释放他。真的，很多时候就是一句话语，你把有一个真理带过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你看这个人，他如果是那种控告体质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切入点来跟他传福音的，让他先经历那个福音的大能带来的生命的释放。他是经历那个释放，他先经历那个释放，他就他是明白这个福音，他体验过了。原来这个福音是带给我生命的，我一下子有力量了，我一下有力量了。他，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切入来传讲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但你自己得是一个领受了这样的福音，你自己不能是在一个怕的当中，或者是在一个你自己还在从人那儿。所以我们刚才说，你如果一直是怕的或者是想讨好人的，或者是你怕定罪人的，那个你都不能够传好福音的，你不能传全备的福音。所以传福音是释放人，而因信称义的福音是一个只有一个真正有这样因信称义的领受了恩典的心灵，他才能直接，他带出的信心的话语是直接可以释放人的，那个真理就能，圣灵就能借着你的那个信心的话语在人的心中做工。还是属灵征战嘛，是圣灵在他里面就释放他，就借着你刚才说的这个话语真理带过去，圣灵就可以直接做工。好，那我们下面就要问一下我们自己的，就是我有因信称义的心灵吗？还是我徒有这个知识？我好长时间就只有这个知识，我没有知取，我还照控告，还是控告，还会依人的话哈。我们有因信称义的心灵吗？我每天都站立在恩典当中吗？我每天都站立在恩典当中吗？我每天都是面对主而活吗？你只有每天面对主而活，你才能不断，你才能领受这个恩典，这个恩典。因为人是真的是根深蒂固的靠自己，根深蒂固的以行为，以行律法为本的，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我们每天的祷告哈，每天祷告有几个重点，每天祷告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是面对主，我们是直接来面对主而活，我是要站立在恩典当中，我每天都要来面对主恩的。因为你不面对主恩，你就要按着自己的办法了，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然后又接控告了又来了。是每天都要站立在恩典当中，因信而活，就不要在那其他的那些法了，全都死掉，那就要死，像那些方法死，就那些法要死掉。每一次我们是因信而活，靠恩而活的，就是对我们，你只有靠恩，我们的心灵才能保守的好。真的，你没有恩典，我们的心灵没有办法被保守的，你就又开始搞那些东西了。所以因信而活，靠恩而活。那第二个，因为我们根深蒂固的那些还没有死，那些还没有死透哈，所以我每次面对问题的时候，面对比如说人际关系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来查验，我们查验什么？查验我是不是仍然活在以行律法为本，我是不是仍然活在以人的话来定我为义，我是不是，这是要查验的。因为我们像那弹簧一样，不在恩典当中，嘣，我们就有可能啊，因为那个根，那个太根深蒂固了，所以那个是要一辈子去死的。所以我要经常去查验，去查验。我们这个是我们祷告的几个重点哈，每天恢复因信称义的心灵，因信称义的心灵。所以我们查验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我刚才跟他说话的时候，我里面我是不是有想得他称赞的心呢？你可以问一下那个动机，要查验很深的那个动机哈。我跟他关系不对，我是不是里面有想从他那儿得称赞，然后没得着，我就讨厌他，或者我猜疑他不爱我，我猜疑他不喜欢我，我是不是又以他来定义我义还是不义呢？这个是不断的要，这是一个心灵的功夫，这个是真的是要操练，要去查验那个最深的动机哈。我最近啊，因为我是一个以行律法为本的，然后呢，我也是以人的话来定义我这个好坏的，我这个堕落的很深哈，堕落的很深。所以我最近呢，我就比较严格的操练，就我专门就针对这个东西哈， 我每天我要得称义，我每天我都说啊，我已经被称义了，我悔改了，我就被称义了，每天我已经称义了啊，没关系，人没关系啊，说啥都没关系啊。结果神就给我一个让我看到我操练的怎么样啊，他就让我经历一件事情，我觉得那是神让我看见我最近操练的还 OK 哈、啊，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啊，我们俩本来挺好的，然后结果。突然有一天他说要跟我聊天什么的哈，然后就好，但是中间有一些误会，那些特别奇怪，然后我这个事儿那个事儿什么，然后我的时间就我跟他约好的时间拖拖，就我就推啊推啊，就好多事情没有办法拖，是我就推推推，然后我推到最后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他特别不高兴，他非常不高兴，然后帮帮帮说完了以后说我不跟你说了，也没什么好说的了，然后就非常，你知道吗，我那个我拿着那个电话的时候我有点懵，我有点懵你知道吗，然后你知道我心里在说什么，我已经被称义了，我说我已经被称义了，要不然我会被那个话给控告，然后我就觉得我天哪，我得查验，我想我觉得我确实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我不是故意要拖拖拖哈，我不是故意要犯错的，我不是故意要犯错的，我觉得我好像我没有，我因为我是很容易控告自己的，所以我就一边接着电话说我已经被称义了，然后我发现，然后电话留下来以后，我特别平安。我一点都没有动静，我以前会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他会怎么想我啊，什么没有，我很平安，然后我想了一下，我还马上给他祷告，我说主啊，这个也不是我能控制的哈，我把他交在你的手中啊什么什么的，结果特别奇妙，第二天因为我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有点明白他那个生命的问题，就他一边说的时候我有点明白，但是我也不好直接说你知道吗，就是我不能定人家的罪你知道吗，但我有点明白，所以我就放在祷告里，我说主啊，嗯，我反正把他交给你了，然后啊有什么什么请你自己去光照或者什么的，就非常奇妙，第二天他就又写了一个，他就说啊、哦、昨天晚上怎么怎么样，是因为他就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啊，我以为这样了，我以为怎么样了，我要求了什么的，就他一下就明白了，就明白了，这个不是我当时跟他吵架或者让人家明白的，是祷告然后圣灵自己去开启，但是我的心灵一定要是在一个平安的当中，因为我是定罪的体质嘛，我很容易就控告自己，所以我觉得我已经没争议哈，我觉得这个哈，就是我不知道有些人可能没有这个体质哈，有些人可能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了，都会多少有，就是真的是只有在一个真是因信称义啊，这对我来说我真的觉得是极大的恩典，这是我生命可以体验到的了，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了，我们是不是真的支取了，上帝他是用恩典来招我们，他不是要来定我们罪，我们一生中他把我们放在各种环境，他是要让我们来在各种环境中来支取恩典的，然后你体验了你就认识了，你才说天哪，哎呀，这个因信称义真的是很大的恩典啊！这个赦罪之恩，哇，因为带给我当时当下一个生命啊，我当时我的情绪就恢复了，这真的是祝福我的生命的。所以上帝他是用恩典召我们，在每一个处境当中，他不是要定罪我们，他都是要让我们转向恩典，向着我们原来那些自己的那个自义法去死掉，然后转向恩典，最终认识的是他是非常好的神，哦，才知道他是，哎呀，他是太好的，不是字句上了，就不是啊，只是啊，因信称义啦，啊，挽回祭啊，赎罪祭啊，然后就这个字儿啊，在那飘啊飘啊，就飘字儿，不是的，这是极大的恩典，极大的恩典啊，感谢神啊，我们每一天，真的每一天，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信。而活，靠恩而活，我们每一天，愿我们每天站立在恩典当中。好，我们的信息就到这里哈，我们来看一下思考和操练哈，我是否常接控告的意念，为什么，是因为你没做好吗，没有做到吗，我的称义法是以行为，以行律法为本吗，就是靠着我的行为来定义我好还是不好，我是否有以人的话定义自己的倾向，我每天是否有因信称义的心灵，如何在祷告中恢复与持守，与持守。好，我们看一下下面的经文哈。那本周背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3章23到24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再读一遍，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两首回应。